第四章的结尾啊，今天就从那里开始啊。啊，我放这个荧幕 ，OK。OK。好了，这是上个星期啊，我们看的，等一下啊。对，好，我们就来温习一下，我们就先读这个是上个礼拜十三到十七节的经文啊。他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你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啊。上次我有交代，就说到了第四章啊，他就结束了这个很长的一个教导啊，就是从中间可能第二章后面呢、啊，就第三章开始就责备人啊，在言语上的这个过犯啊，就是前面是说苦难啊，在苦难中要喜乐，不要埋怨啊，要有信心这类啊，但他后面呢，其实就针对了啊人很多的这种。在言语上的啊，就是特别是伤害弟兄姐妹啊，伤害自己的弟兄姐妹啊，就提到论断啊这一类的啊，就是两种的言语从同一个舌头产生啊这一类，所以他在结束之前呢，就来到第五章之前啊，第五章他又回到了前面的课题啊，但是这个话题的结尾他就。用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上次我们看的是三节的前面啊，就是说不可以审判，不可以论断自己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他就说只有赐律法的上帝是可以审判的人，因为他赐律法嘛，所以他不需要守律法，他在律法之上，所以他是唯一的可以做审判的啊，我们都被放在守律法的人的这个层次上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太去，我们可以劝人啊，但是我们不应该太去管人家有没有守啊，你自己守嘛，对，就是说如果你太过的去批评人，去论断人，觉得人家爱主不够，爱神不够，你就好像自己已经是不需要守律法了。就是你好像站出来外面，你才能够去评断嘛。然后呢，雅各就说，你就做你的本分啊，可以用爱心来劝告啊。如果你发现弟兄姐妹啊，慢慢已经冷淡啦，爱世界啦，爱吃喝爱玩乐呢，用爱心来劝导啊，来扶持。但是不要论断，不要审判他们。那因为时间还没到啊，这只是上帝单独要执行的职分，而不是我们。那这一点就反映出前面你们记得一开头他就说啊，很多人想要做教师啊，在教会里面啊，就说可能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好。就喜欢出来做教导的啊，喜欢讲啊，就是可以，好像大家本来都是一个层次啊，都是守律法的人，但因为你比较讲，可以讲，你好像是高一点，就比大家可以高，因为你说的比人多，但雅各就说啊，爱说话的就会受更多的审判啊，因为讲错的更多嘛。所以换句话来说，圣经是要我们安静的去守律法，心里面可以有判断 啊，不去行恶，不去随着世界的人做神不喜悦的事啊，啊，心里面也可以去判断啊，关心啊那些软弱退后的弟兄姐妹，但不要审判，不要论断啊，啊，这应该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了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说了啊，因为这是骄傲的罪啊。OK， 那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啊，他也提醒了啊，另外一个人的骄傲呢，就说到因为自信啊，也就会啊，也慢慢觉得自己可以掌握啊自己的未来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经验啊，就是你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功的例子啊，你熟悉的一个环境啊，你就慢慢你就开始呢好像觉得说你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你就忘了其实只有上帝可以这样讲，只有那个护理万有的可以这样讲。当然你刚才读他的话啊，说今年明年我要去哪里，要哪里做什么，这个字的本身也不是什么错的吧，是吧？就是我们如果问大家啊，上次我也说嘛啊，你如果你们上个礼拜问我说啊，你们这礼拜去活泉啊怎么样去啊，我也会跟你说哦，我们大概几点出门啊，几点到哪里，几点坐火车啊，几点啊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讲，好像也会把那个要发生的事说一下啊。所以我想如果你这样子讲啊，就像雅各这样说啊，明年明天啊怎么样啊，我要搬家，我要去到哪里工作什么什么啊，也不是说就完全得罪神啊，这样说人家问你你就说哦什么都不知道，这也不对啊，你的确是心里面有一个计划嘛。所以雅各其实在这里呢是责备那种心态啊，而不是只是纯粹你有这样的表达，而是说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你在掌握，你觉得是你在控制你自己的生命。哎，雅各就说这是无知的，因为没有人享受这个利益啊，或是这个权利，就是可以跟自己说我明天会再看到你。我们都会说明天见，我们都会说下次啊再见啊，我们都会这样讲，但其实没有人有这个权利啊可以掌握这个未来。他说掌握未来的当然只有那个护理，就是在一切之上的上帝才可以这样做。他说我们是什么，他说我们连生命的一刻都没有把握啊，这是事实啊。那你但是也说啊是事实，但我们的经验呢可能一直给我们一种安全感嘛啊，就是我们习惯的东西好像一直都可以掌握，没有什么改变啊，每次哎你看又发生了，又重复发生了啊，每次我去哪里那火车总是很准点到啊，每次这个时间安排都是完美的，都不会出错的啊，每次啊，但是每一次都是护理的上帝让它发生，而不是因为你准点那事情就会成的。你总有一天啊，我上次不是说吗，我们去瑞士这么多年，就是每次去活泉聚会啊，我们也碰过的啊，当然应该是很少有的了啊，但是就是碰过瑞士的火车也会罢工的啊，晚点其实有时会有啊，就是一次半次了啊，有时是因为他们就是修铁路啊，然后会把你就是换到另外一个道啊，换你两车啊，这一种就比较常发生，但是无论怎么样它不会停下来嘛，它有一个方式让你可以走啊，只是可能慢一点这样。但就有一次啊，也可以说快十几快二十年就一次呢，是罢工就是全部走啊，不跟你走啊，叫你走啊，就是换去做别的啊，你才忽然发现哦，原来不是什么瑞士的火车很 很准点啊，什么什么，因为每一次能够这样子，就是其实过程是很复杂了啊，我也不多说了。不过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是比较比以前容易的多得多了啊。我说以前就是刚刚去火箭的时候，那时瑞士还没有就是进入就是申请那个加入那个申根啊，每一次我进瑞士我都要在海关那里就是要被检查，看护照看驾照啊，看 ID 看什么啊，连每一次都是那个海关的心情啊，他高兴呢我就大概五分钟啊，看我笑一下，就问我去哪里，我说去 Zurich， 人家就放了 ，OK。他心情不好，我还得把车厢全部打开给他看，包包也要打开，所以他可以拖我半个小时，因为他没事做。那天早上礼拜天还没车嘛，就拿我开心啊，就问东问西问的。有时我跟他说我赶火车，他不理我的，所以那时压力很大，每次要去活泉呢。都一直讲是不是要提前一个小时什么什么，因为没把握可以坐上车就会迟到嘛，去聚会啊。哇，这是感谢主了，这事情一解决是松了很多了啊。不过就是说到头来能够准点两个人站在门口，肯定不是就是说想来就来的那种啊。当中都有上帝动用了无数的东西啊。人啊，动用了天使啊，来保守他发生了。OK， 那我讲的是我的例子啊，你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啊，你们每天发生的事，去上班啊，送孩子什么什么啊，或是你们每年啊，你们回国探亲啊，好像我们这样每年可以回马来西亚探父母呢，你细想都是神迹啊，谁告诉你想回就回啊？没有那么容易啊，我们都碰了太多了啊。前一天机票取消，前一天下大雪就没了，不能走了啊。又这样又那样，能够回到家门口啊，就是不让家人担心，这几乎是我们只能够说是护理万有的上帝。所以这些都在唤醒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信啊。所以雅各呢就当时就责备啊，教会的人啊，一般就是信主久了啊，就有这一种的傲慢啊，就以为他们好像慢慢可以不再顺服神了啊，他们可以好像在与弟兄姐妹相处的事情上是好像已经是审判官了。不用上帝讲了，我来说啊，反正我心情熟啊，我来说谁对谁错啊，不用上帝管啊，不用什么律法的判断啊，我们教会的经验啊，就可以说谁是异端啊，谁是属神的，谁是得救的，谁不得救的啊，就 OK， 要回到自己的位置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在生活当中也不要前面是冒犯上帝做审判官了，这个是冒犯上帝自己做护理万有的神，以为我们是那一个死无边有的上帝啊，就是以为我们一想事情就会成。雅各说我们不具备这个能力，你想事情不会成的，因为只有那个护理创造的上帝会让它成，可以吗？啊，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夸这些口啊，就是以为啊我们认识上帝的主权，认识上帝的护理啊，就觉得自己懂啊，啊我们啊可以讲头头是道，但却没有顺服在这个主权之下护理之下，那雅各就说我们就是他前面讲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就是那些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的人啊，所以他就对应了这结尾的话，他就说人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他的罪， 就前面说的，人如果说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或是他前面说，人啊、只是单单听到却不行道，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会找到很多这种表达的啊，就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的啊，都是一再的啊，就是否定了人想要就是用一套的系统，或是用一套的经验啊、去取代人对上帝的一种敬畏跟依靠。好啊，好啦，我想如果你相信上帝护理万有啊，那么也包括了一切不顺利的事情了，因为护理嘛，对不对？只是你觉得不顺利嘛，啊，上帝觉得很顺啊，哈、啊，对他来说，他说这是我定的嘛，啊，你说怎么可能？他说是啊，这就是我在永恒中定，所以上帝是凡事顺利啊，但我们在地上呢就不一定凡事顺利了，我们会有很多的啊困难啊阻挡啊，所以你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这个护理的上帝之下呢，那你就会因为上帝说这是他的顺利，我们就愿意接受这个是该发生的事啊。那对基督徒来说呢，苦难就像前面说的啊，就不要抱怨啊，在苦难中要忍耐，就有可能了啊。当然，如果基督徒是那一种啊，就是喜欢批评啊，喜欢论断人，但又喜欢呢、掌管万有的基督徒，那么呢，就很难在逆境的时候，就是继续做到有忍耐，或是在苦难中仍然有喜了，啊，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口，来得罪神了。啊，就雅各讲很多的哈，就是啊，这个舌头会引起很多罪恶的事情啊，因为它会勾起啊，可能不是你要的，但是他说他会把地狱的火点着出来啊，就是好像轮这样啊，就是他点了一个转，那个轮就把这个火就是转一圈嘛，就把那火就到处都点着这样啊，就是说，但是这舌头虽然是小火把，但是它可以因为转，就是你的轮啊，生命的轮在转的时候，它就把你生命中每一个环节都点着了，换句话说都烧了，都毁掉了啊，所以在人里头的这个舌头的意念出于恶者的啊，我们要十分的警惕。那怎么去得胜它呢？就是这里说的谦卑啊，就是顺服护理的上帝啊，顺服审判唯一能够定好坏的这位上帝，而不是自己，好吧？好了，不多讲了啊，这应该是可以结束了这雅各书的最长篇幅的一个信息啊。然后我们来到最后了，第五章他就回到前面了啊，你读得出来啊。他说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啊。他说哦，雅各是社会主义的，他讨厌有钱人啊，是吧？那有钱人都被骂了，像瑞士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很多人都会被骂，是吧？这里的富足人啊是什么富足人啊？当然你不能只是提第一节啊，你如果你们在手上有圣经，你们快快读下去。他后面有讲啊，这个不是一般说教会比较有钱的弟兄跟姐妹这么简单啊，这里不是在做一种贫穷跟富足的一种对立啊，他也不是在说啊，有钱人啊就要分一点啊给别人啊，当然 要分享是没错了啊，要把你所得的与你的弟兄姐妹分享，但是这里没有一种圣经没有一种强制的观念说有钱是罪啊，要共同啊才是圣经没有这种就是共产思想啊，就一起一起享这个财富的这种观念的 ，OK， 因为我们相信连金钱财富都是神管的，一切都是属神的，上帝他可以给谁就给谁，不给谁就不给谁，他由不得你去赚的，你们做生意的弟兄姐妹知道的，人家是觉得你很必本事赚钱，你自己会觉得很难的，因为你根本没有把握啊。有时真的赚了一笔，你真的是知道这完全不是你可以掌握的嘛啊。所以只有社会的主义用强制的方法把这个财富分啊，就是平衡去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掌握嘛，所以他就强制。但是其实圣经说上帝管一切的，钱也是上帝管的。所以我们如果说生活比较富足啊，其实是上帝给你多一点的功课跟责任啊，去照料那一些上帝让他没有那么富足的人，或是说上帝给你一个福分，可以透过财富的方式去爱别人，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经没有强迫你好像用税收的方法什么逼你拿出来，但圣经反而说这是你的一个福气，你比别人更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行善了，或是说你可以更加像上帝那样的宽大，就是下雨给所有的人用阳光普照所有的人嘛，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富裕的人呢，你就更能够，虽然也不能百分百啊，但是你更能够表现出这个特点嘛，对，因为你就更自由的，可以不计较的去供应那一些真正在需要当中的人嘛，这是一个福分呢，也是一个责任啊。好了，所以回到这里呢，这里说的富人，你读后面他是说那些欺压人的人啊，但不是每个富人都是这样坏了啊，但是呢这里讲的是特别针对的，所以不是说你钱你的储蓄啊达到了100万瑞郎啊，你就要哭了，你就要号啕啊，因为有苦难临到你，这样你要减一点啊，减到剩下90万啊，你就没事了，是吧？这不是在讲这回事啊，他是在说那些作恶的人啊。为什么是富人？因为富人比较自信，所以富人呢通常呢就是更加放纵他们的恶啊，就是他们有钱嘛，所以他们就不顾忌太多，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去得罪人也得罪神啊 ，OK。但是信徒，如果你是富足呢，你不应该这样子了啊，你不应该变成这一种社会的富人啊，就光讲吃喝啊、穿着啊、享受啊，车换了一辆又换了一辆，我常说啊，就你的富足不应该显明在这些东西上啊，就是说世界的人如果用一个方法显出他的富足，你就要用另外一个方法，你不能够与他们一样啊。我没叫你开破车啊，但我是说你的富足应该显明在世界的人不显明的东西啊，他们肯定是不显明在帮助人的事情上啊或是说不显明在就是节制的事情上这个你可以用明星歌星 来做代表，很容易看得出来哈，就是自拍啦，去旅行啦，吃啦，好吃的就拍啦，好玩的就拍啊，就放上去炫耀自己啊，买了新车啊，你把它撞了给大家看啊，你看啊，这撞得多美啊，总之用各种夸张的方式来炫耀他的富足。基督徒呢，基督徒就要完全不同，懂没？但是你却是可能比他们都有钱啊，但你却完全不同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与这些人有区别啊。很惋惜了啊，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啊，这连教会都学了这种东西啊，就教会也要讲究大奸啊、名贵啊、这个地皮的贵啊，要好的器材、好的钢琴，好，这个都是纯粹就世间的人做的嘛，对吧？你不要再告诉我什么圣殿是用黄金做的，所以那个叫圣殿啊，那你是教堂，你不是圣殿。我们的圣殿是基督徒，是我们呐、啊。今天 ，OK， 不要再把所罗门的圣殿跟你的现在的教堂做对比啊。如果要的话，就请真的全学啊，把你整栋都用黄金来做，看你有没有本事。不要用一个例子，买一个琴，买一个什么，就说你像，旧约的圣殿，根本像不了啊。OK， 再说这个旧约的圣殿是独一的，全球只有一间，它叫耶和华的殿，那个是指耶稣的身体。今天这个宝贵已经是属灵的了，就是你跟我，我们这种人啊。那么教堂呢？教堂是我们这些人用的地方，它已经不再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才是那个宝石，教堂呢是那个宝石的盒子啊，宝石的盒子呢其实不是那样重要的 ，OK， 当然也不要破破烂烂啊，它应该是一个可以啊舒适、安静、安全敬拜的地方。你要更看重的是信徒嘛，因为我们是圣殿嘛，啊，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可以吗？啊，所以我是说这些观念要切开。不要学西方了啊，好像韩国啊这些啊，就是他们都学西方，所以你去到南韩，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教堂啊，什么都很像，就是外国人的哈，又大间又名贵啊，什么交响乐啊，这个那个什么都很讲究啊，就是没有道理啊，就是当中都没有人好好的讲道了哈，那什么都齐了。啊，椅子啊，冷气啊，什么节目都很好，但是没有神话，这个不是变成是表演的地方去了 ，OK， 好了，所以这些富人是当时是犹太人啊，我说这里的啊，因为他们当然不一定是基督徒啦啊，但是他们还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有旧约背景的嘛。所以这些富人呢，雅各责备的时候啊，他不是我们今天你去责备你的老板啊，是华人啊，他不一样啊，老板对圣经一无所知啊，他也不会去理你的。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也不管教会，但他们却有旧约的背景啊，那他就说这些富人啊，他们应当要哀痛啊，因为上帝要审判他们，是指这个，所以他就带你回到了第一章，对不对？因为第一章是讲苦难嘛，他跟教会说你们要在苦难中要忍耐啊。连我们当时就会，如果你读到那里，你会想，哎，是什么苦难啊？可能就会说，哦，罗马人来啊，欺压教会啊，什么？我们多少会想那一个啊。或是苦难啊，可能是什么疾病啊，经济不景啊，我们都会讲一些比较广的事情啊，是吧？但雅各到了第五章，他有提啊，他说当时教会很多人受苦，是因为他们被这些可能呢，就是非信徒啊，或是有些假冒为善的信徒啊，用不公义的手段来对待。要他们在这种的苦难里头仍然的谦卑， 因为是神对他们的考验。这里就说上帝呢会为你们报复，为你们施行公义，来审判这些作恶的人。好吗？啊，所以你读雅各书，你要用这个方式啊，它不是一个好像讲章这样啊，很有秩序的一节一节这样连下去，它是一大段一大段啊。你可以把后面这个连到前面，就好像雅各他讲了，他后来又回想说，哦，还有一点，他又在提，因为不是讲章来的啊，是一封信啊。好了，所以回到这里啊，他就说出这些富裕的人啊，当然是作恶的这些狂妄的人啊，他们有钱嘛，所以他们就不害怕。雅各说你们要害怕，因为你们没有这个被赦免的这种机会了啊，或是说上帝给你们很多机会悔改，你们不悔改，连现在呢上帝要把苦难降在你们身上，就是说你们不能再逃脱了，啊，不能再继续骄傲起来啊，就是觉得你掌握未来啊，你可以做这个，你做那个 ，OK。所以雅各是不是说向他们传福音啊？啊，你们要悔改，苦难临到他是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些有钱人都没有在听的，因为他们在教会外面的啊，他是跟教会的人讲，所以他其实是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呢受苦待的人呢，他们听见上帝要审判那些苦待他们的这些富有人，他们的心就不会去羡慕他们的有钱，也不会去学他们的样子啊，就让他们被警惕，说他们也因此看到神的审判，就不敢啊，就是去用同样的方式啊来对待啊其他的人了。OK， 既然上帝要审判，人也就不需要去报复啊，就用自己的手段，应该用平静的心啊去等候。OK， 所以这更多是对内说，那因为这些人不听嘛，他们是在外面的啊。所以有钱人啊，刚才就说了啊，这是一般的这种倾向了啊，就是富裕的人不仅只是外在就会比人家更讲究啊，更加物质化啊，吃喝的用的啊，都是同一个类的哈，但是呢内心里头啊也有变化的啊，他们不是只是就是外在的东西用的吃的不同，因为钱的多啊的富裕呢，其实人的你内心里头也会傲慢起来啊，这种傲慢有时是一种气质啊，就是就不容易去体贴人比较容易轻看人啊，失去很多的耐心因为总是觉得很容易嘛啊，就因为他的钱呢，常给他很快找到方法啊，他要什么就买啊，他也不用等的啊。如果比较穷的人，或是没有那么富有的人，你要吃一个丝瓜啊，我也不知道啊，这总在吃一个什么东西了哈，你得自己种啊，你种完种几个星期啊啊，有钱人。想吃就买了啊，你去隔壁里面啊，反正随人家在种，然后都跟人家抢过来啊，就给钱就好了啊，吃两口不想吃了就扔了，因为他觉得想再吃再去买嘛，所以他已经习惯了，就是钱一直都可以实现他的梦想，所以他就没有那个差距，就是认为哦自己是神喂养的，他总觉得是自己在养自己的。人就骄傲起来了，这个连基督徒都有的啊，就是有钱的基督徒也是这种样子的，就是我有一些是富有的信徒啊，我都常要他们谨慎啊，就是他们动不动就是可以啊啊，总是很快的啊，就什么事都会想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呢都是跟钱有关的，对吧？告诉他说，哦，我们现在教会哦，什么地方啊，可能需要怎么样啊？可能上课啊，是主日学啊，什么比较小啊？他们头脑一转，就是买啊，我来，那里有一栋楼啊，几百万，不当一件事啊，就说，哎，我们去买什么？我说你可以等一下嘛，这个坐不下可以排的嘛，可以跟弟兄姐妹说哈、啊，或者说比较怎么样，你就大家。迁就一点啊，操练耐心啊，动不动就买啊，买一个大房子隔开啊，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做什么？没爱心做什么？对吧？如果真的怕吵，你不要来教会不是更好吗？你们在家里嘛，肯定安静。来教会又要舒服，又不怕被人家吵啊，上厕所不想排队啊，想要一进就有一间。那么这在家里最舒服咯，对吧？人家说教会动不动就是买啊买啊买啊，其实很多信徒我可以想象啊，他们如果在圣工上面是这样处理问题，没有属灵的这种看见了、啊、那他们生活也是一样的。那孩子功课不好啊，请老师补习啊，这个孩子身体不好去买药啊，是吧？看医生啊，这个什么需要去什么去买去请什么，都是用这方式。你要祷告啊，根本不用祷告的。他们觉得可能人生都不没有需要祷告这回事的啊，他的神就是他的钱啊，什么都是解决的。所以有这种的傲慢在内心，这傲慢呢是会促成他们常常作恶的。 OK， 那就是得罪神也会得罪人，因为他们会常抢上帝的这个职分呢，因为有钱嘛啊，他就常就是把自己就是站在神的位置上去做了很多的决定了。 OK 啊，所以雅各是特别针对这一类的人啊，他们就是用很多的方式而且不仅是骄傲贪爱钱财啊，雅各后面也说这些富人还有一个更糟的表现，就是他们要欺压人更多来使自己富有啊，这个应该是后期的表现啊，就是看开始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做的嘛啊，就是当你开始还没有那么有钱的时候呢，相对起来你应该是比较客气的，不然没有人会理你啊，你是会比较公道的啊。但慢慢你的权力大了啊，你的公司大了，好像 Google 这样啊，大到好像苹果这样啊，你会怎么样？他就不当你一件事啊，对吧？他要你知道这个企业啊，然后我们的企业，我做我的工作的领域的企业，有一个做法呢是很常发生，但是不合人道的，不就不合理的，但是也常发生的，就是呢他们要毁掉一个竞争者，他们不是让自己有更好的产品，他们就是把你买下来。就是呢你有很好的产品啊，你做的比他好了，连他做不上你，但是他比你有钱，那怎么办？他不会说我把我的钱投资在我的产品做得比你好，对不对？来做一个竞争吗？没有，他就把你买下来，把它拆掉，让你的品牌就不存在了。你还没有办法，你太小了啊！他收购了这些股东的股票，他就可以强硬的进去，马上把你撤掉，就吞掉你了啊！我想这种可能你们以为是电影啊，天天都在发生，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公司会一直那么大。其实也不是因为他有很大的本事，而是没有人可以碰他，因为他那些所谓的是技术哈、啊，又不是什么秘密了啊，就是他能够想的，人家也可以想，但是人家起不来，一动两动就被他收掉了，一动两动就给他收掉了，收掉了就吞掉了，你就不存在了。那这个叫做人家企业说你是天才啊，你这样说很好， 但是这种的行为呢，是人在就是已经有了就是方便有了利益的时候啊，就是已经富裕起来的时候，常会很不留意或是很公然去做的啊，就是亏待你的员工啊，是因为呢你已经很富有了，你跟你的员工说你要更多是吗，你走啊，啊你我大把人可以请 OK， 你就开始可以这样子对待他了，因为你太有钱了，你就不害怕了啊，你不给他们该得的，因为你觉得我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不理会在你身上做一点公平的东西。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富有，你就不敢这样做了。所以后面这经文后面就说这些富人他们有这种的行为，所以表示说他们已经是长期就是累积了这些不法的财富了啊，导致了他们做这些事了。 OK， 雅各说他们要哭号啦啊，要哭泣啦啊，因为苦难要临到啊，这表示说上帝要很严厉的去惩罚这些骄傲的啊，自命非凡啊，自命不凡的人呢啊，因为他们一再的就是站在上帝的一个位置上啊，好像护理的神这样啊。支配啊，用就是用财富来支配自己，好像自己可以就是管理一切万有 OK 啊，所以上帝在这里宣告的这种苦难呢，应该也是跟他们的财富有关了啊，意思说如果他们以财富为神，上帝就要除掉他们的神，他们的假神啊，就让他们学谦卑啊，可以吗？啊，好，这是开头啦。以后有一段时间都会在这个话题上的，因为他讲的讲蛮长，啊，就开始第二跟第三节就形容了，那个要发生的事，就是怎么会让有钱人哭啊？肯定不是他文凭啊，学位不好啊，就有钱人就一定是他的钱啦。所以二到三节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啊，就指出了，那前面没有特别讲嘛，这里就开始指出这问题的所在啊，他就说这些富人，我再说了啊，不应该是基督徒，或是说不应该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来的哈，所以这里说这种的所谓的富足人呢，他们就是把他们的幸福建立在各种的物质上了，这里说穿的啦，用的啦 ，OK。人呢，更糟的是说，他们有那种无法被满足的贪婪。什么贪婪呢？就是积攒，就是累积财富的这种观念。OK， 那这是圣经禁止的啊，可能我们没有太注意，我们都以为啊，自由经济嘛这个、基督徒啊，就是可以。只要你奉献了啊，你的钱怎么是你的事啊？什么？你要注意啊，圣经是责备这个行为的。OK， 圣经没有责备你有高的收入，但是圣经责备人有积攒财富的这种想法。你们记得那个比喻，耶稣说无知的财主吗 ？OK， 无知的财主的无知在哪里啊？他的无知在他。累积了许多许多的财富，连他跟自己说他的灵魂要永远享安乐，上帝说他无知，就是说累积财富 会让人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你就把上帝抛走了，就是丢弃了啊。所以他说这些人他们在末世，末世可以是指当时呢就是社会面对很大的灾难了 因为犹太人的社会要被罗马人毁灭，被分散了，他们要被强迫住在就是不同的文化的当中很多的动荡。在雅各的年代，你们如果看历史公元一世纪之后这可能只有一点点的时间是和平，就天天都是乱七八糟的这个那个的。所以他说在这样糟糕的年代里头呢，你们什么都不管，只管什么？只管累计，不是管赚钱是管储蓄，就是拼命的积财富。钱，上帝给人金钱财富呢，不是让你累计的，是让你使用的。如果你不打算使用，你就不要跟神求了，可以吗？就好像一个很无知的人买很多的菜，很多的瓜，就是为了要看到很多堆在他的家，连外面的人不够吃他不管啊，总之呢我要堆满我的家都是大白菜堆满的，就觉得很安全。人家说大白菜是吃的，不是拿来摆的，它的功能呢，你放久了它的功能就会坏了，就是它会烂掉。所以买一堆来摆的人家就说你无知嘛，因为你还不明白那个大白菜的功能在哪里。我们如果累积财富呢，我们可能就忘了金钱，上帝给人财富在地上它是让人可以用的，就是他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他可以造福其他的人。你们明白，那个钱如果只是锁在你的家，它永远就是一个而已嘛，一块钱进来你家就是一块钱，你放了十年可能还要贬值如果不贬值还是十块钱，对不对？如果这十块钱你留五块自己吃，五块拿去借给人帮助人，或是送给人也可以这五块钱呢就成为很多很多的五块钱，因为那个人在用这五块钱可能再去帮助别人或是他自己又换了其他的需要，连他的那个财富就加增了。当然这也是经济学的理论，但我这也是普通常识不需要是圣经讲我们也知道。所以最破坏经济的行为就是累积财富嘛，就是你让金钱不会动，就死在那里，钱不能手抓之前，谁也不肯花，谁也不肯帮，连最后呢同归于尽嘛，就那钱就越来越不值钱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连雅各就是说这么基本的观念你们都不知道吗？你们累积财富做什么？他们有钱人当然知道，有钱人呢是希望别人花钱自己不花，对吧？因为他要用财富来使自己有安全感，可以吗所以雅各就说上帝要找你们算账，因为你这些有钱人破坏了上帝的秩序，上帝把财富从天上就是创造了放在地上给万民来使用就是让人可以享受，你就把这一些本来是可以分享的东西呢记在你的家，你自己不用也不给别人用 OK 说你是毁坏了上帝给全人类的东西。所以这里特别你说雅各书特别针对这件事就是积攒财富的行为那么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储蓄钱呢因为积攒嘛有点好像你放银行你放在 储蓄户口里头，对不对？你说我不敢乱花啊，我都就是把它储蓄起来。那储蓄跟记攒不一样哦，是吧？啊，我不是经济学，不过你要知道那观念是不同的啊。储蓄，你把你的钱放在银行储蓄的时候啊，除非你是锁在那种保险箱了 你自己租一个保险箱，放个5块在里面啊，就生怕人家偷了，你就把它锁起来。如果一般上你的钱放在银行储蓄，你要知道啊，可能下一分钟你的钱就借出去了，它肯定不在你的户口里面，它只是一个号码罢了。他就留一个号码跟你说啊啦，你有100块在这里啊。下一个顾客来就把你的那100块拿去投资呢，去做了。所以其实银行也没有帮你累积钱的，他还是用了那个原则，就是代表你，代替你去使用它，而不是帮你就是锁起来，它不是保险库啊。所以基督徒可以储蓄吗？可以啊。就当然也不是为了贪心啊，哇，最近利息很高哦，我们多一点啊，少关心这种事了 这种我们说羊皮长在羊身上啊，就是你为银行多给一点你利息，你就高兴。利息一提是啊，你的储蓄多一点啊，但是利息一提其他东西也多，也开销也多了嘛，一样的嘛。你活在地球，你又不是外星人，偶尔来探亲一下啊，你就可能赚了。你天天吃喝水电都跟利息有关系的，它一条全部东西都动了，你光看到你的银行的那个利率调升就特高兴，你自己骗自己，没区别的啊。政府给你调利息，它就别地方就跟你减去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很关心的事啊！说最近怎么样把钱辛辛苦苦移到亚洲去，等一下利息高了又辛辛苦苦把它移到欧洲来，到头两边都没有啊！就记得了啊，就是在小的事上先操练啊，就是相信财富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要我们好好的使用它，而不是累积它，好吗？另外儿女啊，通常华人洋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洋人呢就从来也不给孩子留钱的啊，可能有一些遗产，但是他们是自己用不完才留下去的啊，但华人就会这样，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用，老想着孩子啊，给他们吃好的啊，自己不买车就给孩子买2辆车3辆车这样子啊，人就一直觉得呢要给后代累积很多财富啊，让他们生活能够舒适啊什么什么。 OK， 我想可能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还是这样想呢，不需要，这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你的孩子是上帝的儿女，对吗？不是你的啊，虽然是上帝托给你管的，他不是你支配的，你养到他有手有脚可以做工呢，其实你的这个功能就到了，不是吗？你还要养他，还要养他的宠物，还要养他的孙子，你的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吗？不是的，我们父母的功能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给他认识上帝啊，在他需要不能工作不能就是支持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给他喂养，但是最终呢他要跟你一样，他也要学习做别人的供应，所以其实父母没有借口积攒财富说是为后代的，你上帝没有叫你做这个事，不叫你乱花啊，我意思说只是这一种其实都是普遍我们看见的啊，我们都要知道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做这种的事情了，好吗？好了，所以说回来这个就是说雅各责备那些喜欢就是常常想累积财富呢但不愿意好好去使用帮助人的这些富有人他们的这个恶性就使到他们 好像禁止上帝本来公开给人的这种资源，他们把它全部扣下来，因为他们有特权，他们是老板嘛，他们可以站在前面，所以他们就把全部扣在他们的口袋里头，不愿意说让这些财富经过他们而流到别人的身上，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是吧？就是生怕人家跟你的水平越来越一样啊，就是一直要保持一种的差距，而突出了你的优势嘛，啊，所以如果你什么都分享，什么都分享，最后你好像在这个村里头你就不是很特别了，啊，你就光顾自己嘛，那房子越盖越大，大家都住单层啊，你已经住了20层啊。那不是很明显吗？远远看啊，就是这家人很明显有钱嘛，对，不应该这样子想，好吧？所以雅各用一个比喻，就是秀啊，他说这个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刺你的肉如同火烧。那秀呢，知道金跟银也很难长秀了啊，但是如果真的可以长秀，真的是放太久了。这里说其实可以比喻别的东西啊，秀就是一种俯视的东西啊。连上帝说他要发怒，因为上帝看见你的钞票长没了啊，可能你住的地方很超市也不一定啊，不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上帝看见你的白菜烂了 啊，看见你累计的许多的这些食物你自己都吃不完，但你放在那里让它腐烂，但别人呢却天天挨饿。上帝说他要因为看见这个长霉的食物或是长锈的金银而向你发怒，就是跟你追讨你为什么糟蹋了神给人的供应，这个相当可怕啊，因为我们可能都以为这些是你的东西嘛，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原来你没有拥有任何东西的，甚至连你银行里面的钱到每一分钱都是属上帝的，因为人没有制造任何的东西，我们只是从上帝的创造里头把它拿过来而已，所以你在用任何东西的同时啊，也要承认它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你的，只有上帝有那个特权称自己是爱怎么样用就怎么用的神，我们没有人可以跟自己说钱是我的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你没有这个特权，你生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那就算雅各抓着哥哥的腿，这了不得了啊！但也是两手空空，没有东西的。你父母给你留的很多财富，你父母来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的，所以也不是他的，也不是他爷爷的，也不是，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特权，爱怎么用钱就怎么用钱，爱怎么处理财富就怎么处理财富，都是属神的。连现雅各说，上帝来探望你，来看你的家啊，大家如果还发现你有很多的锈长在金银上，就激怒了他的愤怒啊，就是他要让你为这些就是长锈的金银受苦，这个受苦就是刺你的肉如同火烧，意思说上帝要使这些长锈的财富给你带来极大的苦楚，好像你的肉被咬了好像你放在火里被烧，就说通常是指到他的逝去了啊，因为你呢很爱钱嘛，很爱累积钱啊，一丢弃的时候好像割肉这样啊，就心疼得不得了啊，收起来的时候你又不当一件事啊，人就是这样奇怪啊。OK， 那所以雅各说这是上帝的审判啊，上帝要对付那些不好好就是善于管理神交给他这些资源的人呢 后面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们的罪名，就是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啊，一个艰难的一个年代，或者说人已经快靠近主耶稣再来的年代，末世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啊，但可以几千年了啊，但是是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如果还顾着累积钱财，你是愚昧的，是吧？因为这个钱财的功能在我们这个阶段就要结束了，我们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了嘛，就是下一个要发生的事就是耶稣的再来嘛。你还忙着就是去累积那个就在今天要结束的东西吗？你还把你的生命投入在一个你不用不完的东西吗？这不是很奇怪吗？它不奇怪，这不是很愚昧吗？是吧？如果你是就业的人，你累积财富，你说最少我还要等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啊，还要等他这个上十字架啊，好歹也有几百年了啊，你用不完了，你要给别人用啊，给孩子用啊。我们这年代圣经说耶稣好像贼一样，我所谓啊，就是会突然就来了，因为一切都成就了，就只差那个得救的人数啊，就是上帝要救的人。如果下一秒我们讲完这个雅各书，那个最后一个得救的人信了主，我可以告诉你，天使一秒都不等了，马上进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太狂妄了，对不对？你还在数啊，明天要去哪里买什么？你还数那个要作废的钞票嘞，还是引以为荣啊？啊，就感到很自豪。已经要进入新的年了，新的年代了，一个新的世纪了。你应该注意自己在以后的世纪是不是有财富才对啊，是吧？我记得以前欧洲在换欧元的时候，那是我更新刚到啊，那是还有法郎跟欧元在市面上跑来跑去的，我是完全一无所知啊，我们从加拿大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欧元，也没有去管欧洲的事，所以很混乱啊，一下子拿到一些面额很大的啊，因为法郎很低的嘛，什么几百几千这样啊。连又拿到一些欧元呢，是一块两块的哈，也不知道怎么去买东西啊，很混乱。然后呢，就把很多法郎就收起来嘛，因为面额很大。然后来我的同事说还不拿去还，没用啊。以后他说你留一两张做纪念就好了，这个法郎的时代过去了，你应该想想自己在欧元的时代有没有钱。还留着法郎以后就什么都买不到。我说哦，是这样啊，那是才知道是吧。那当然这是小故事啊，但我就说今天你就是在这个最后阶段了，好好用你的财富去造就人， OK， 去让神得荣耀啊，不要再好像以前的那些年代的人这样啊，以为好像还有无限的时间啊，去耗这些东西啊，让自己成为一个在上帝的儿子基督降临的时候在天国中做富裕的人啊。在当然天国不是用钞票算的啊，在天国做富裕的人就是呢，我们因为常有基督的善行而分享了基督的丰满啊，在天国的当中为这个做预备更好啊，或是更正确，可以吗？啊啊，啰嗦了，过重了啊。好，我看一下啊，可以了啊。这个后面的你们如果自己已经有看了，你就知道雅各开始指责这些富有的人，这钱哪里来的，其实是不正当的手段哈，就是欺压人的得到的。 OK，好了，这下次讲啊，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来啊看这段的经文啊。一方面我们结束了啊前面的啊一个很长片段的一个教导啊，也警惕了自己啊，不可再 言语上去得罪上帝，也去得罪你所造的人，也要常保持谦卑，顺服，只是尽上自己的本分，也等候我们的主亲自来做一切的审判官。所以我们这时也看见雅各也责备了，当时世界中或是在犹太社会的当中，有许多就是欺压的行为，有很多富裕的人对上帝的一个冒犯，主要也让这个责备警惕了我们。虽然我们今天不一定在行为上明明的去欺负别人，但我们却很多时候我们受了世界这些的潮流的影响，我们也羡慕了这种富裕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也常因为常与这些人来往我们就学了他们的一些的享乐的方式，以致我们与他们好像没有了区别。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特别是让我们看见这些财富是上帝你交给我们的工具，哪一天你回来的时候，你不要我们把财富数给你看，你要我们把财富所带来的献给你。如果我们光有这些的钱财，我们会被你责备为一个不忠心的仆人。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善用你给我们的资源，寻求圣灵在这些事情上的旨意，让我们在基督的国度中成为一个丰富的人，因为我们满有基督的善行，也有主耶稣基督你的这个荣耀来做我们的赏赐。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 OK， 好，谢谢我就停了，我们下次再来再见，OK， 拜拜。